多謝詩班俾我哋一首咁好嘅詩歌，等我哋知道每一日我都有希望，我哋有信心。跟住係讀經嘅時間，今日嘅讀經係來自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八頁，教會雙行本322。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節，教會雙行本322。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八節，翻開之後請聽我讀。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今日有五牧师为我们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放下过去，迎向未来。以下时间恭敬交给五牧师，有请五牧师。
一个犹太拉比名叫 Edwin Friedman，曾经讲过发人深省的故事。故事讲到一个人，他要寻找他人生的方向，人生的目标。经过很多思考之后，他想清楚了，知道自己要些什么，那他就要达到他的目标，向这个目标出发。他带着很脆弱的心情起步，充满盼望，充满精力去赶路。讲到他自己的理想的道路上边，走没几耐之后，天色已经黑了，月亮出来，他来到一条桥，桥的下面一个激流非常的危险，他就很小心地走过这条桥，突然间在桥的中间迎面而来遇到一个人，这个陌生人是向他走紧来，他慢慢再看清楚一点，好奇怪，这个陌生人竟然跟他一模一样，衣着也一样，面貌也一样，同样是赶路，不过是迎面而来，不同方向。再看清楚，原来这个陌生人是被一条绳去缠绕着他，如果将这条绳拉开大概有三十尺那么长。他觉得这个陌生人很古怪，为什么周身被这条绳去缠绕着呢？就当他们在桥中间碰面的时候，陌生人就对他说，喂，先生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，跟我做一件事。他问什么事呢？他说，这条绳绑着我很久，很辛苦，我很想解除了它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解除它呢？那这个人问，那我怎么帮你呢？陌生人就说，你拎住绳的末端一路行，那这条绳就会一路解了。但记住，你千万不可以放手，因为当你一放手的时候，我就解不掉了。那这个人就好了，我帮你了，就揸住绳的末端一路行。行下，他突然间发觉，咦，为什么有一股力量是蒙住他。咁佢回头一望嘅时候就，发觉唔知点解呢个陌生人跳咗落桥啊，准备跳海。但因为佢嘅身上俾呢条绳系绑住，所以呢个人又拎住绳嘅末端，因此呢个陌生人就吊在半空之中。嗰个人就问佢：，喂，你做咩啊？点解你要跳落去呢？陌生人就回答：，先生啊，你要揸紧啲啊！ 唔好放手啊！你一放手，我就死噶啦。嗰人就问佢：你做咩要跳落去啊？于是佢就想将呢个陌生人啊从桥底下拉上嚟，但系发觉自己唔够力啊，反而对方系好似更强劲，一路想将佢拉落去一样。陌生人就同佢讲话：你千万唔好放啊！不要放手，你试下想办法救回我上来。于是这个人就试下将这条绳绑住在桥头，但是发觉绑不到，自己用力又拉他不上来。陌生人又再苦苦的哀求说：先生，你救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放手我就跌下去，我就会死了，你是我的救星，难道你要掉低我咩？那个人就说：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如果我不放手，恐怕我自己都会跌下去。陌生人又再哀求说：先生，你千万不要放手，如果我死的话，你会安乐咩？你不会内疚咩？两个人在这里相持了很久。后来那个人想清楚，就对陌生人郑重的说：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生命我不可以跟你做决定，但我的生命我要做自己决定，你要用力去拉自己上来，而我在这里我也都要，我会尽力去帮助你拉你上来，请你现在作你最后的决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条绳的张力毫无改变，于是那个人说：我接受你的决定，放手。陌生人就掉到河里面了。Edwin Friedman 的故事是讲什么道理呢？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这个人一样，被一个陌生人是拖累住。这个陌生人就是过去的我，可能这个是受过创伤的我，可能是一些不幸的背景，一些的羞耻，一些的罪过，一直在这里影响着我们，拖垮着我们，可能会毁灭我们的生。在英文有个字叫做 let go， 如果我们一不放手的话，就只会被这个陌生的我、创伤的我、羞耻的我、罪过的我一起拖落水，失去了你的自由，失去了你的方向，失去了你的目标。在你人生里面，永远同这个陌生的我一直在这里纠缠。不过 let go 放手并不容易。有个爸爸对他的仔女是过分的保护，当仔女小的时候，一放学就已经就担定张凳仔，坐在书台斟定杯水，叫仔女说快点坐过来做功课，手里面又揸住擦纸胶，仔女一写错就即刻擦，重新再写。呢个举动就系仔女最讨厌嘅，常常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同阿爸争执。后来仔女长大啦，爸爸呢种过分保护嘅行为完全冇改变。当个女大学毕业嘅时候，大学毕业之后啦，打电话同爸爸讲话：阿爹哋啊，今晚我十一点先翻屋企。因为团契十点钟先完，仲要送人翻屋企，咁要揸车成个钟头，就爸爸非常担心。虽然个女长大啦，十点钟就企定喺门口等个女，其实知道明知个女都仲未开车，但佢就莫名其妙喺度等，等到十一点，就话：咦，应该翻到屋企啦。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古古怪怪的思想，说不幸的事啊、撞车啊、什么啊，很多没安全感。那爸爸想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古怪的行为呢？其实跟他背景、跟他家的过去有关。因为当他自己六岁的时候，妈妈就死了，死得非常冤枉，所以心里面就留下一个阴影，这些的痛苦、这些的包袱一直到他长大做了爸爸之后仍然是影响着他。 几年前在四川的大地震，两分钟叫很多人的心灵受创伤。这两分钟的地震是带来长期的阴影，很多小朋友地震之后不喜欢上学，怕上学，不想生活，日日是打机，自迷自闭，脾气变得很差，很恶劣，甚至有一些的暴力倾向。而成年人呢，经过两分钟之后亦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成日饮酒啦，食烟啦，麻醉自己啦。其实我们想想，我们过往的包袱，过往的经历，今日都影响着我们。如果我们说过去的创伤带给我们这么大的影响，这样过去的罪过，过去的羞耻，会带给我们更大的不安，更多的麻木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一些过去的包袱仍然是困扰着你？过去的羞耻现在仍然缠绕着你，捆绑着你。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选读，这位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羞耻，但耶稣释放他。耶稣问，没人定你的罪吗？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经文，圣经指出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一切。好像一首现代的诗歌讲到，耶稣能够做一个全新的你，耶稣可以将我们的心里的包袱除去。好不好，就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到思想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从23到28节。如果你留意这段经文，我们就看到有三个显或者显现 appear， 无论是现在式、过去式、将来式。24节讲到耶稣现在显在神面前 present tense。26节讲到耶稣过去曾经一次显现 appeared past tense。28节话到耶稣将来第二次显现future tense， 耶稣在过去、在现在和将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我们看一看，现在耶稣是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23节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形象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留意24节所讲的如今，不是讲过去，不是讲将来，是讲现在，是讲今日。耶稣现在做什么呢？耶稣是在天上做大祭司，在父神的面前为你我祈求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众圣徒祈求。24节说到，如今耶稣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做中保，为我们代求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幔子坦然地进到施恩宝座面前。耶稣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转机，他为我们立了新约。没错，我们过去或者背负着很多的创伤包袱，但耶稣用他的血，耶稣自己献上为祭，为我们成就新约，为我们带来新的局面，是用他的血立了新约。如果想了解希伯来书，我们首先要了解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。希伯来书大概在公元70年写成，在一年前公元69年，犹太人是尝试去反叛罗马统治， 罗马的提多将军带着大军重重包围耶路撒冷，屠杀几十万犹太人，又将圣殿拆毁，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边，所以犹太人国破家亡，冇咗佢哋嘅国土，冇咗佢哋嘅圣殿，冇咗佢哋嘅家园，失去前途，冇晒希望，乜都冇。喺呢场战争嘅末期，有一个好感人嘅故事。一个犹太人领袖叫做 Eliezer ben Yahi， 当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，他就带领960个犹太人退守去到犹太的旷野一个地方叫做马沙达。马沙达，马沙达本来是希律王所建造一个很险要的山寨。 Eliezer 和他这班军队不肯向罗马人投降，当时有数以万计罗马军是重重包围住密沙达这个山寨，但是攻来攻去都攻不入，因为密沙达这个地方非常险要，悬崖峭壁，爬都爬不上去。而当时带领罗马军队的是一个叫做 LuciusFlavius Silva 将军，他就想了一个绝计，他就是捉拿了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的俘虏，强迫他们担泥担石来到这个密沙达的山边底下，慢慢慢慢将它填高，一路填要填到密沙达的城门口，然后就领军进城。所以留守在密沙达这班的犹太人，他们见到自己的同胞每一天在底下一路搭上来的时候填上去，他们无可奈何，他们不忍心去打他们的同胞，杀他们的同胞，所以眼巴巴一路看着密沙达从山边一路一路的起高。到那天的晚上，就是星期五的晚上，这个领袖 Eliezer ben Yahi 他召集了密沙达全体犹太人，讲了一篇非常动人的演词，记载在犹大历史学家 Josephus 所写的犹太古史 Antiquities of the Jews。 Josephus 约瑟弗这样讲话，各位同胞，你们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你的仔女世世代代做罗马人的奴隶，没有尊严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你自己的身份，没有你的信仰。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，我们就投降。如果你不愿意这样选择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光光荣荣的，轰轰烈烈的，就好像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那个时候，你现在就跟我一样做。于是 Eliezer ben Yahi 拿出刀将他的仔女杀死，好像献以撒一样。跟着其他的犹太人成年人亦将他们的儿女杀死。咁因为犹太教系禁止自杀，所以成年人佢哋就用咗个抽签嘅方法，抽签嘅结果就一个杀一个，所以只剩翻最后一个系自杀。当第二日，罗马嘅 Silva 将军带领罗马军队进入密沙达呢个城嘅时候，佢竟然系毫无抵抗嘅进入。看到一堆堆的尸体搭起来，原来只有两个女人是带着他们五个小哥躲在储水池那里，所以后来将这个故事讲出来，因此历史学家 Josephus 就可以记载这件悲壮的历史。原来这个悲壮的历史就是犹太人 用他们的血去写成的。因此现代的以色列军人当他们上任就职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到密沙达这个地方去起誓效忠以色列国。如果你说过去的创伤是带来这么大的阴影，有哪个创伤是比犹太人他们在公元69年遇见的创伤更大更悲壮呢？希伯来书就是在犹太人最黑暗这个时候所写成的，比起四川的大地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时犹太人在这问帮助我们的上帝究竟去了哪里呢？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给我们什么信息呢？究竟基督教给我们什么盼望呢？答案就是一个字，血。耶稣的血，耶稣的献祭，耶稣的牺牲。第23节讲到话，用祭物去洁净圣所的物件。希伯来书一路讲到旧约和新约的对比，讲到旧约的圣所、会幕、圣殿，对比天上的圣所。旧约的圣所是不完美有瑕疵的，天上的圣所是完美的无瑕疵的。旧约的祭司是有死阻隔，不可以长久，做到百年归老就要离开，但唯有耶稣做大祭司是长远活着，永远不需要更换的。23节就讲到旧约那些祭物，旧约是要用祭物的血去洁净圣所内的物件，包括祭坛、约柜、各种的器皿、灯台、陈设那个台、等等，是用牛的血、羊的血是洒在这些圣物上，是作为礼仪上的洁净、但是天上的圣物是圣经就说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于是我们会有一个问题，地上的圣所是不完美需要洁净，但是天上的圣所是完美的，是没有瑕疵的，又为什么需要洁净呢？答案就是在洁净原文这个字，洁净 Catharissa 这个字在原文另外一个意思，除了是洁净之外，可以是解做是开始、启用或者是 initiation。如果你去信用卡公司开一个新的信用卡 credit card，当你收到信用卡之后，你不可以立即用的，你需要打个电话给这间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，即是收到这个电话之后呢，公司才启用，才 activate 你这个信用卡，你就可以用了。同样例如我们现在正在建造的美德事工中心，就算是建成之后有门有窗有水有电，都不可以公开聚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市政府有规定必须要出了这个入伙纸才可以公开聚会，才可以启用。同样新约洁净这个字 Catharissa 同样可以是解读启用、开始或者发动。耶稣是用他的血去启动、去发动、去使新约生效，用他的血作为签名，使这个约、使这个遗嘱生效。今天耶稣在天上是为你、为我做大祭司，耶稣是显现在上帝的面前为你我做中保，为你我做辩护律师，为你同我讲好话，为你同我祷告代求。这个现在耶稣在天上仍然有的即时，我们再来看看究竟过去耶稣为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呢？第二，过去耶稣是为你同我献祭赎罪。 25節說到，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，如果這樣，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這末世顯現一次，把自己獻為祭，好除掉罪。該耶穌為你做了什麼呢？第六節說，把自己獻為祭，好除掉罪。所有宗教都有兩個目的，第一就是教導我們怎樣能夠到神的面前，第二就是教導我們怎樣可以罪得赦免。更新部分說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罪得赦免，良心清潔被洗淨，然後可以到神面前與神見面。究竟罪怎樣才得到解決呢？不同宗教有不同的方法，譬如印度人，我們很多鄰居，印度教印度人就跳入恒河那裡去，以為恒河的水可以洗乾淨他們的罪，但其實洗來洗去都洗不乾淨。另外有宗教就說，你捐錢給某某慈善機構，你就可以抵消你的罪了。甚至天主教都說，你捐多點錢，你當你的錢幣叮叮噹噹的掉落奉獻箱的時候，你的祖先、你的父母、祖父母，他們就在煉獄那裡就可以盡快被煉淨，可以升進天堂。我亦都不是日日我們來禮拜堂就可以解決你罪的問題的，又不是好像佛教你日日吃齋就能夠解決罪的問題。唯一能夠解決罪的問題就是耶穌曾經一次將自己獻上為祭，就是他被釘十字架，他才能夠除掉我們的罪。我要除掉這個字，除掉是比赦免更徹底、更有功效、更勁。神不單止赦免你的罪，赦免只是不需要受刑罰。好像警察好了，不抄你牌，見到你因為要帶你的家人去趕住急症室看醫生，只是給你一個警告，不要衝紅燈，這個赦免。但你除掉是比赦免更加徹底，除掉就是釋放了那個捆綁你的罪，使你不再被罪纏繞住，使你不再是無法自拔。耶穌那個血獻祭，耶穌的血是大有功效的，而且他這個獻祭是一次過，不是好像舊約的牛羊重複又重複，不徹底的。而耶穌這個獻祭，他是能夠將從創世以來所有人的罪，過去、現在、將來的罪都救贖。不論是男人、是女人、是猶太人、是外邦人、是貧窮人、是有錢佬、是有宗教信仰或者無宗教信仰，所有人只要接受耶穌，罪就得赦免，並且靠著耶穌能夠徹底的除掉罪。很多人信了耶穌之後，他壞習慣可以得到改變，吃煙的人過去吃煙，但是信耶穌之後可以不吃煙，吸毒的人可以靠著福音去戒毒，賭錢的人也都可以變為不再賭錢。如果你教會就是支持一對這樣的宣教士，就在澳門去幫助這些賭徒用福音戒賭，今天你會聽到他們的故事。哥林多後書5:17就說到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因為耶穌過去一次獻上自己為祭，就救贖我們脫離罪的刑罰，亦除掉我們的罪行， 使我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的神。耶稣，现在、过去、将来为我们做些什么呢？第三方面，27、28节讲到耶稣将来要为我们荣耀再来。27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一首以前的时代曲讲到说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在台湾有些棺材铺也都是用这个做口号，总有一天会等到你的。那这节经文就讲到两件事，原来我们每个人呢有两件事是等着我们。第一就是人人都有一死，第二就是死后且有审判。这两件事是等着我们。英国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汤恩比讲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说话，讲到人生就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，听日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，地震、海啸、你不知道，但有一样人人都知道的，就是肯定会来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有一天是没有了明天的。聪明的人就懂得预备，愚蠢的人就只会逃避。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你股票啊、银行存款啊、你的物业啊、黄金啊、首饰啊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翻紧铺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很快就消失。将来当人生到最后一站的时候，你会去哪里呢？人人都会一死，而且死后还要有审判。但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个审判就不是可怕刑罚的审判，而是荣耀盼望的审判。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要受审判，但那个审判就 是论功行赏，视乎我们在地上是否忠心的侍奉主，得大或者小的奖赏，而不是刑罚要落地狱要受几重刑罚那个审判。所以对信耶稣的人，将来耶稣荣耀的再来是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。28节，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这个拯救就不单止是而家灵魂得拯救不需落地狱那个拯救，更加是指到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到我们要得奖赏、得荣耀、得冠冕。好像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不单止为我存留，也都为每一个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而存留这个荣耀冠冕。将来每位忠心侍奉主的人，我们都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称赞，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欢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现在你等着什么呢？是等着按着定命人人都会一死，死后者有审判，我们欢喜快乐的等候着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带来给你奖赏、荣耀和冠冕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耶稣的血而今在天上为我们作大祭司，过去为我们的罪而救赎，又赐我们能力胜过罪，将来要荣耀的再来，赐我们奖赏与冠冕，让我们存着这个盼望，面对今天 人生各种的困难挑战，存着信心奔走我们的天路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